皇帝的新装，安徒生。许多年以前，有一位皇帝，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。他为了要穿得漂亮，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。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，也不喜欢去看信，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。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，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。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。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，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。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，他们说他们是织工，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。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，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神奇的作用，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。那正是我喜欢的衣服，皇帝心里想，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，哪些人是傻子。是的，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。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，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。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，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，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，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，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的工作，一直忙到深夜。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，皇帝想。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，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，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。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所以大家都很想趁着机会来测验一下，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。
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，皇帝想，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，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，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。
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，他们正在空空的织布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老部长想，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。
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，
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。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，同时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，色彩是不是很漂亮。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，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，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，因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看。
我的老天爷呀，他想，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，我绝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儿。难道我不称职吗？不成，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。
哎，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？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。
啊，美极了，真是美妙极了，
老大臣说，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，
多么美的花纹，多么美的色彩。是的，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种布感到非常满意。
嗯，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，
两个织工一起说。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，还加上了些名词儿。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，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可以照样背得出来。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。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，更多的丝和金子，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。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。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。
过了不久，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治好。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，他看了又看，但是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，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。您看这段布美不美？两个骗子问。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并做了一些解释，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。我并不愚蠢，这位官员想，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。这也真够滑稽，但是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。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，同时对他们说，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。是的，那真是太美了，他回去对皇帝说。城里所有人都在议论这美丽的布料，当着布还在织的时候，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。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，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。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，这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织布，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。
您看这不漂亮吗？
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。
陛下请看，多么美丽的花纹，多么美丽的色彩。
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机，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。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皇帝心里想，
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这真是荒唐，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？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？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。
啊，他真是美极了，皇帝说，我表示十二分的满意。
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，他装作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，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，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。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，啊，真是美极了。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神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，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。
真美丽，真精致，真是好极了，
每人都随声附和着，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。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纽扣洞上的勋章，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之师。第二天早晨，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。在头天晚上，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，点起16支蜡烛。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，要完成皇帝的新衣。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，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，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。最后他们齐声说，请看，新衣服缝好了。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。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，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。他们说，请看吧，这是裤子，这是袍子，这是外衣等等。这衣服轻柔的像蜘蛛网一样，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，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。
一点也不错，
所有的骑士们都说，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
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，
两个骗子说，
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。
皇帝把身上的衣服通通都脱光了，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。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，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。这就是后裾，就是拖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，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。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，扭了扭腰肢。
上帝，这衣服多么合身啊，样式裁得多么好看呢、
大家都说。
多么美丽的花纹，多么美的色彩，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。
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，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以撑起来去游行。典礼官说，
对，我已经穿好了。皇帝说，这衣服合我的身吗？
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，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。那些将要拖着后具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，好像他们真的在拾其后具似的。他们开不走，手中拖着空气，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。这么着，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。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，乖乖，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，他上衣下面的后具是多么美丽，衣服是多么合身。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，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。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。
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，
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。
上帝哦，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，
爸爸说。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。
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，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，
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，
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。皇帝有点发抖，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说的话是对的，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，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。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，他的内臣们跟在他的后面走，手中拖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具。